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连线报道台湾地震最新相关情况介绍，
关注各地的状况，守护国人的安全。
那目前最重要最优先的就是救人。
白宫对台湾遭遇地震灾害表示慰问。
First and quite frankly our only concern right now is for safety and security of people in the region that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its aftermath。
报道当大选遇上人工智能，新兴民主国家或许能给美国一些启发。
There is certainly someplaces where America could use Taiwan as an example.
祖贺对岸迫在眉睫，台湾海军司令据传本周访美。
这一切里面有个核心的利益就是台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地时间4月3号早晨，台湾东部海域发生里氏7.2级地震，这是25年以来最强的地震，造成多处灾情。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接受了《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的连线采访，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最新相关情况。
乃娟，这次地震对台湾民众造成哪些影响？目前的灾情如何？
台湾在4月3号早上8点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大地震，这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后最大的地震规模，全台湾都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截至到下午5点，内政部统计，地震已经造成了9死、821伤，还有127名受困的民众还在等待救援。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上也亲自到了中央灾变的这个应变中心来坐镇，现任的副总统，也就是总统的当选人赖清德，在下午也飞抵了镇央花莲来看灾。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他们的说法：
也关注各地的状况，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国军也会提供资源，中央地方相互合作，一起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
那目前最重要最优先的就是救人啊，抢救为最优先啊。那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是盘查还有多少人受困，那么受困的人我们迅速的把他救援出来，受伤的民众也应该要给予很好的医疗，让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
在台湾的灾情方面呢，地震其实造成了台湾东部严重的交通毁损，包含隧道和清水桥的断裂，都截断了对外的交通。那地震专家郭凯文其实表示呢，这次的地震释放能量的威力大概有32颗原子弹。事实上呢，其实在主震过后，其实台湾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而一整天也陆续发生多起规模达到6.5的余震。所以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来表示呢，后续3-4天还是有可能会有规模6.5以上的余震。
嗯，那乃娟，除了在台湾之外，这次强震影响的区域和范围又如何？其他国家有做出相应的回应吗？
中国的这个福建省厦门、福州、泉州、宁德等地也都可以感受到地震的摇晃。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其实有表示，会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的情况，那也愿意提供救灾的协助。而邻近的日本呢，在早上时间其实对冲绳南部的岛屿也发布了海啸警报，那包含其实像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科恩斯、土耳其 AKUT 搜救协会也都对台湾发出了慰问。那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表示了，身为台湾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以上是目前在台北的情形。
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接受《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的连线采访，介绍台湾地震的最新相关情况。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为我们带来其他热点新闻简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由宇宙分享其他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白宫对台湾遭遇地震灾害表示慰问。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说，最关心的是当地人的安全。科比说，我们正在与当局保持联系，我们当然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与此同时，在震中花莲开始拆除因为地震而受损严重的危楼。花莲县长徐真卫表示，完全撤除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大概是18、20、22、24，一共四栋。那因为它有倾斜、有倾倒的危险，所以为了公共安全，那我们也跟住户都已经协调完成。那现在搜救队的部分，目前只有在我们天王星这边。
台湾4月3号发生了7.2级强震，震中花莲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多栋建筑倒塌或者严重倾斜成为危楼。接下来，在中国，上周末以来罕见的类似台风级别的风暴已经在江西省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3人在睡梦中被风吹出高层公寓窗外坠落身亡。对于这一罕见现象，有专家推测，事发楼栋可能在强对流天气下遭遇了夏季暴流或者峡管效应。不过，有民众认为，房屋建筑的豆腐渣工程现象也可能难辞其咎。江西省防汛应急指挥部表示，自从3月3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已经席卷了南昌、九江等9个城市，54个县有9.3万人受灾。接下来，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星期三在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普拉博沃刚刚结束了作为当选总统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他在东京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印尼和日本两国是长期朋友，建立了合作关系，希望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面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存在，在以色列军方星期三4月3号表示，在加沙炸死7名救援人员的空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7名人员4月1号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生，遇难者包括澳大利亚、波兰、英国公民、一名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美加双重国籍者。事发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些不幸丧生的救援人员是英雄。
They have been doing extraordinary, brave work, day in, day out, and critical work.
布林肯说，他们日复一日做着非凡、勇敢而至关重要的工作。他们冲向战火，而不是逃避战火。他们展示了人性最光辉的一面。最后，中国官媒及受到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正在传播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暗示乌克兰和美国与3月底俄罗斯的恐怖袭击有关联。尽管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也称 ISIS， 声称对发生在莫斯科郊外音乐厅造成143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袭击负责，但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暗示说，许多观察家把这一事件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混合战争联系起来。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顾问约翰·科比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实上，美国在袭击发生前2周就向俄罗斯当局发出了警告。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张伟介绍 G20 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当大选遇上人工智能，新兴民主国家或许能给美国一些启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大规模选举，选民人数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研究人员预警，2024年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选举虚假信息泛滥年。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陆阳。伊林的报道说，今年一月，就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美国总统初选前几天，有数千人都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的声音，他已经几乎肯定将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代表该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拜登在电话里说，你们必须将自己的选票留到11月的总统大选，周二去投票只会增加特朗普胜算的几率。很多人对这个消息信以为真，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的美国现任总统，而是有人使用人工智能模仿了他的声音。这是美国今年首例使用人工智能直接干扰选举的案件。2024年，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大规模选举，选举人数将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研究人员预警，2024年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选举虚假信息泛滥年，特别是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发展，深度造假技术使得虚假信息难以令人识别。今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和中国都可能干预2024年美国大选，特别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扩大美国社会的分歧议题。报告指出，俄罗斯使用信息战的目的是分裂西方联盟，削弱美国梦的愿景，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2023年9月，微软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进行了一项长达6个月的影响力运动，视频的主题是美国社会的分歧议题，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进图像。在传播内容方面，新泽西州拉马珀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陈鼎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年美国社会的分歧不断扩大，也给了中国和其他威权政府攻击美国一个很好的说辞。台湾在今年1月13日举行了总统大选，选举前后的一段时间，台湾都受到了信息战的猛攻，中国不希望民进党候选人再次当选，所以在选举前使用 AI 虚假人散布对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不实言论，以及使用 AI 针对后任总统赖清德进行攻击。陈鼎认为，其中公众的敏感度最为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
：“Being skeptical is actually a good thing.”
保持怀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如果你轻易相信你听到的一切，那可能会出问题。我认为台湾人民，我在过去几年的选举中观察到的情况，尤其是这一次，我认为他们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在民主进程上，他们会去看候选人的政策，并且使用理性的方法来辨别虚假信息。
Mis and disinformation from what is truthful and objective information.
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诸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祖贺对岸迫在眉睫，台湾海军司令据传本周访美。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但万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海军司令唐华据报本周出访美国。分析人士表示，唐华此行除象征美台军事交流的升级之外，时间点也接近旨在强化第一岛链海上军事合作的美日非三国领导人高峰会。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台湾海军司令此行备受国际军事圈的瞩目。分析普遍认为，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应该积极与周边盟国进行合作，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报道还引述路透社3月29号的消息说，唐华本周将到美国参加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权交接仪式等活动，这是美国联合岛屿防御概念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与台湾、日本等其他第一岛链国家协调对抗解放军。不过，台湾国安人士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对唐华访美行程的置评请求。据台湾总统府4月2号发布的新闻稿称，赖清德与他的后任副总统萧美琴当天下午吩咐台湾国防部和军方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听取国防工作报告，并且熟悉战备运作机制与海空情况实时动态。赖清德特别与会中指出，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安全稳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庄志伟的报道还说，对于唐华的美国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认为，应该与亚太区域之内近期酝酿中的国际安全合作思维有关联。
我可以讲的状况是，美日安保、美非合作、美日非高峰会，甚至于美国、印度、澳洲、越南、韩国，最后两个必然，日本开始扮演了更重的角色。第二个必然是，这一切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利益，就是台湾。
王定宇还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号将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日首脑会晤，重点议程就是美日安保条例的升格。此外，美日非领导人也将在4月11号首次召开三边峰会。庄志伟引述美国政客杂志 Political 报道说，这次峰会或将宣布三国将于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以抗衡中国的武力崛起。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认为，如果唐华如期出访美国，也很可能讨论台湾观摩美国今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可能性，以及美国未来对台湾国造潜艇服役后的技术支持。
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我们潜舰的战术战法，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后勤资源，或许也是这一次唐司令在赴美的时候有机会去接触到的。最后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跟美国接轨，甚至进行联合作战。
不过，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指出，环太平洋军演的性质形同军事外交的大拜拜，台湾如果争取观摩，将被中国视为严重挑衅，反而会丧失实质的军事意义。因此他认为，台湾军方不妨直接争取与美国联合演训的机会，以深入了解美国人在做什么。廖燕芬说，
我觉得台湾可以进一步去想说，战争开打之后，在这个关键的地点，你能够从什么程度上让中国要去发挥这些力量，上面是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庄志伟的报道说，另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为了提升美日安保条约，美军将安排4星上将来负责督导驻日美军的使命，代表美国已经预想到未来区域内复杂的发展态势。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接下来，张伟为您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驻武汉总领馆搬入新馆，中国网民盼重启成都馆，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驻武汉总领馆上周启用新馆后，引发不少中国网民在社群平台上敲碗盼重启驻成都总领馆。分析人士表示，美中两国虽然皆有意深化民间交流，但选举年内仍面临挑战。如果拜登总统顺利连任，他的第二任期内将是处理此议题的最好时机。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杨安的报道说，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3月28日迁入新馆，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持新馆开幕式。武汉市市长程永文、湖北省外事办公厅主任张孝梅与来自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市代表都出席观礼。伯恩斯通过 X 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武汉总领事馆新馆办公室将进一步促进美国与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人民间的贸易、教育及观光纽带。他说，新馆不仅提供美国公民服务，扩大签证业务，并将扮演美国与华中地区的纽带。2020年7月21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其位于休斯顿的总领事馆。中国为表报复，也同步要求美国关闭其驻成都的总领事馆。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认为，拜登政府盼望美中关系缓和，而中国面对经济下行需招引外资，也多少收敛了战狼姿态，因此两国或已讨论过成都和休斯顿总领事馆的重启工作。翁吕中告诉美国之音，
对于民主党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如果拜登连任选上了之后，包括了成都的领事馆还有休斯顿的，都是有可能再来做恢复的。可是现在选举年，我觉得机会比较小一些，除非真的出现了中国释出非常直接的善意，美国才会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对此并不认同，他说，若正常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那么美国领导人就应该果断地重启总领事馆，关键在于他看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孰为轻重。
如果一个总统脆弱到了恢复一个领事馆，那就是个人当不上总统了，那是我觉得很可笑的事情。或者说保持着一个不那么正常的关系是有助于自己当总统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常人能够理解的逻辑。
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曼宁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时表示，随着美中的激烈竞争，民间关系也遭到妖魔化，如签证核发、记者驻点许可、科学研究合作及关闭总领事馆等不当处置，将使得美中关系再次恶化。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表示，美中政府逐步恢复国安层面的各对话管道，确立两国间的护栏才是当务之急。黄奎博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你说有没有那个急迫性，说实在感觉上好像也还好，因为没有这些总领事馆的话，就由其他的总领事馆去负责 cover 嘛，去支援那些地方啊。
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石板明夫说三道四，马英九访中是否配合中共大外宣， 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他在出发前强调，此行是和平之旅，也是友谊之旅，希望促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马英九此行是否能达成愿望？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对于马英九这次访问中国呢，我是这么看的，他的目的其实呢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呢，马英九这次他去中国之前呢，他自己说呢，主要是让青少年交流，他这次会带20个台湾的学生到中国和各地的中国的大学生等进行交流。这次和台湾的学子进行交流的这些中国的学生呢，那一定呢是接受过层层政审被选拔出来的学生，他们说出来的话呢，基本上和中国官媒都可以见到，都是一些套话，也许不可能呢把一些中国真正年轻人的想法透露出来。那相反呢，马英九带去的这些台湾的学生呢，也基本上在台湾的光谱也属于统派，他们呢也只能去中国呢批评一下民进党啊，批评一下美国啊，他们也很难把今天代表台湾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呢交流出去。所以说呢，这场交流呢其实只是做做表面的现象，真正得到沟通的效果并不是很大。第二呢，所谓的降低敌意，我们看到这几年呢，虽然中国一直在批评是民进党政权，但是真正的对台湾呢是中国的不停的挑衅，比如不停的派这个军机来绕台，对各方面的台湾的比如说凤梨、石斑鱼以及各种水果进行打压，而且呢在台湾的邦交国纷纷让他断交，这些外交上对台湾的重重压力其实主要是来自中国。去年9月1号，台湾民意基金会发表的民调呢，就是支持台独的已经到了48.9%，那么维持现状呢是26.9%，支持统一的只有11.8%。当然这个各个机关的统计的数字不太一样，但是大的趋势呢都是支持独立的越来越多，支持统一的越来越小，就是说要跟中国统一已经背了一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说呢，这一次马英九去呢只代表了台湾的少数民意，其实很难和中国达成共识的。那么第三点，马英九为什么这次要去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呢，这次呢是中国对台湾的一个展开的一场公关战。台湾的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总统就任，中国呢要让国际社会证明，你看台湾呢也有很多统派，这个民进党是不得人心的。另外呢，4月10号那一天呢，日本的岸田首相要去美国和拜登呢举办这个日美首脑会谈，在这个会谈上呢，大家说呢，日美呢要把日美安保条约升级。日本安保条约呢是过去是只以防卫日本为主要目的的。升级以后呢，可能就是把它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那其实呢主要是台湾海峡，主要是反对中国呢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在日美安保条约升级之前，马英九到北京跟习近平见面，这是很有意义的。你看我们已经跟台湾的最大的在野党已经关系这么好了，我中国呢绝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人。这次马英九访问中国呢，其实是配合中国呢在做一场统战的大外宣而已。
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马英九访中的目的是否能够达成？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